奉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啊，加拉太书的研经，我们的范围从第四章的第一节啊到十一节。那主题的内容是要谈论啊师父托管和儿子的名分。保罗继续来啊这个延伸啊在上一段所提到的这律法的功用。是迅猛的师父要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那律法也是如同孩子还在小的时候是受到师父还有管家的一个托管的阶段。那只等到他的父亲所预定的时候来到就能够来承受产业，那也就不用再受到师父跟管家的一个管束。就如这以撒呢，在还没有结婚以前，亚伯拉罕已经将他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所以他已经成家已经可以成长为这个大人，就不是在孩童的阶段，也就不用再受到老师跟管家的一个约束。所以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我们暂时受到这个世上的小学就是律法之下的一个托管跟约束。等到耶稣降生耶稣完成救赎的计划之后就要把这律法以下的人给救赎出来叫我们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让我们就脱离了律法的托管阶段是自主自由的，也是神尊贵的这个后世的身份。那这个段落里面呢主要是以主耶稣降生的前后来做切割。在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呢是主耶稣降生之前的阶段。从第八节到十一节这里呢是主耶稣降生之后的阶段。好，那主耶稣还未降生之前，我们还在律法之下。那在四章的第一节提到，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里，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世。这里是提到说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我们都还在这个孩童的阶段。根据摩西更正罗马的法律规定孩子要到25岁才是成年人。在15岁以下呢必须要受制于在师父老师的管教。那从15岁到25岁这是受到管家的一个管教跟教导。在所规定的时间之前呢， 父亲不可以随意的更改，一直到时候满足之后啊，他们才能够去承担家里面的家业，才能够为自己负起所该负的责任。所以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在主耶稣还没有来到世界上之前，我们都还是属于奴仆的还是属于孩童的身份。在第一节提到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因为奴仆也是受到师父跟管家的一个教导，所以还不能够显明身份的差别，所以同样都是要受到这个老师的教导还有管家的约束，一直到父亲的时候来到才能够成为家业继承的这个主人，也能够与奴仆呢的身份有所差别。所以在第四节提到了我们过去呢还是孩童的时候是受管于世俗的小学之下，直至到时候满足了就是神的时候到了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女子所生就是这个玛利亚能够怀胎，受圣灵的怀胎来生子成为是无罪的人子。他生在律法以下，他的目的呢是要把律法以下的人给救赎出来，能够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在主耶稣的救恩之下，他把在律法以下的人给救赎出来，能够与奴仆呢有所分别。所以虽然被主所救赎所称义的人呢他们就领受了神儿子的名分。那这样的名分呢是领受到圣灵来做印证。在第六节提到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耶稣基督的灵进入到你们里面进入到你们的心中。你们就能够呼叫阿爸父建立了跟神之间亲子的关系。有了这样的一个印证那我们就不是奴仆了，不是在这个律法底下还是成为奴仆的人就能够成为神的后世成为神的儿子。所以保罗也在罗马书里面提到圣灵的功用是能够证明我们跟神之间有属灵的亲子关系。我们来参考这个罗马书，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的十四节，罗马书第八章的十四节，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里提到说神的灵的引导，神的灵的印证，我们能够受神的灵的引导是能够来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子。这个跟奴仆的身份是不同的，虽然从小是跟仆人一起来受教也受到管家的一个这个约束， 但是长大之后啊，他们就跟仆人啊是不一样的，他们呢、就不用再受到管教了，不受到辖制了，是能够成为这个家里面的新主人，所以圣灵呢、是能够引导人，能够来建立跟神的关系，所以在十五节提到说，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灵，神儿子的灵，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天父呢，是很直接的关系，是叫阿爸父，所以圣灵是跟我们做见证的。假如我们要来做验证这个亲子的血亲关系呀、需要做 DNA 那这个科学的一个这个科技呢，就可以证明你是不是跟这位亲属是有血亲的关系，所以 DNA 就可以来证明。但我们跟神的关系要怎么来证明呢？不是靠这个 DNA。是靠神的灵，耶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可以跟神建立阿爸父父子的一个这个亲子关系，这是很直接的这是很尊贵的所以在这个主耶稣降生以前我们暂时是受教在这个律法底下这是一个世俗的小学是要能够管教人在这个神的这个约束里面，只等到主耶稣的来到。所以当主耶稣的救恩成全之后是要让那些信耶稣的人得到了儿子的名分，也得到神的灵，能够印证他是跟神有这个亲密的关系这个是主耶稣所要给我们属灵的福气。保罗也特别的在以弗所书提到有这么样属灵的福气，就是神要给我们有这个儿子的名分，有得到了这个应许的圣灵，并且也能够得到将来天国的基业。我们来参考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看第三节。第一章的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保罗提到神赐给我们属灵的福气，有什么样的福气呢？在第四节继续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神的拣选的救恩呢在创立世界以前我们人还没有存留在这个世界上之前，我还没有出生在这个世界之前，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要让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又因为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这个属灵的福气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得到神儿子的名分，这是很荣耀的。那主耶稣也爱我们借着他自己的牺牲，流出他的宝血来救赎我们。所以第七节继续说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所以救恩呢，是神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白白的赏赐给我们，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恩典，我们也能够领受这个神儿子的名分。那在十一节也提到，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 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他的旨意所预定的。我们预定能够得到儿子的名分，我们也预定能够得到我们天父的产业，就是天国永生的国度。这是我们属灵福气的第二个恩典。再来呢，我们也能够得到他所应许的圣灵。十三节提到了，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保罗提到了我们有这个属灵的福气临到我们。这属灵的福气有三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第二个是得到神的产业，神的基业，第三个就是得到应许的圣灵。这个是神在他的救恩里面所预定要赏赐给我们的。这就是主耶稣他来到世上要救赎在律法之下成为奴仆的人能够得到的一个福气恩典，能够借着耶稣的灵使我们能够称呼阿爸父，得到这儿子的名分，也能够领受他所要给我们的产业，天上永生的国度，也能够借着圣灵呢来证明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福气恩典是不会改变的，虽然暂时看不到，但是我们能够因信来相信。所以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律法的功用就是如同这个师父跟管家一样，来教导还在孩童时候的这些世人，只等到主耶稣预定的时候来到，主耶稣的救恩来成全就能够让所拣选的人领受这属灵的福气。我们回来看第二个部分，我们看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四章的第八节到十一节，四章的第八节到十一节，第八节，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保罗有担心担心呢在这些信徒所做的努力跟功夫呢是枉然了，是浪费了。在第八节过后这里提到主耶稣降生之后救恩的成全，也能够表明神的本身。所以认识了耶稣基督就等于认识了神，因为耶稣就是神。所以他们听到了福音能够认识神也就能够离弃过去的假神。那他们认识神呢就能够不再受到这个过去不是神的时候的那个奴仆。那在第九节也特别提到你们既然认识神，可说是被神所认识。他们是被神所认识的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 不是你们遇见的神，是神来找你们。保罗啊，他过去以为他是认识神的人，他是很热心服侍神的人，但是没有想到呢，在他还没有被神认识之前呢，他都还一直认为啊，我是一个很认识神的人啊，我是一个很懂律法的人啊，我是一个啊没有瑕疵啊，在律法上是没有缺点的人啊，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自啊这样的一个认知哦、啊，但等到他被神所认识，在大马色的路上呢，神主动的来呼召他，他才真正的认识神。所以认识神啊，不是啊个人自己认为说我真的很懂得神，我真的很明白啊神的话啊。若是没有被神所认识的话，没有神主动的来显明，没有神的启示，人是无法认识神，人是无法真的被神所认识。所以啊，他们啊在信仰上的追求啊，必须要学着改变，离弃过去啊错误的信仰，就是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啊不是神的奴仆啊，就是偶像啊，作为他的奴隶啊，作为仆人。哦，那等到认识神之后呢，就能够脱离了这样的一个束缚。哦，所以啊，等主耶稣基督他成全了救恩，救赎了在律法以下的这些世人。啊，他们呢也就不需要啊还要再啊守这个啊律法的一个规范。哦，所以啊在啊这个第九节呢，保罗就提到，你们怎么还回头呢？啊，这条正确的路已经往前行了，怎么还在那边哦没有往前而回头归向那懦弱无用的小学。哦，那啊情愿还在给他做奴仆。那这些无用的小学啊，就是保罗在十节所谈到的，在他们的律法之下，有节期、有日子、有月份啊、有年份啊等等之类的，这是啊他们在律法底下必须要遵守的这些规范哦。那你们守这个哦，能够让你们得救吗？那这些日子所代表的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好像逾越节，逾越节当中被杀的羔羊，他留下的血抹在门框上，让原本奴役在埃及的这些以色列人，神派着这灭命的天使要来击杀长子的时候，因为他们有这个羊羔的血，于是就跨过去了，没有击杀他们的长子，而是去击杀那些没有血的记号啊的这个家庭的长子。所以啊，他们就能够因着羔羊的血保守他们的生命，也让法老呢啊最后必须要能够啊顺服神的意思啊，让以色列百姓能够啊出埃及。所以守这个逾越节是要来纪念神的救赎，他们要能够吃羊羔的肉，要能够纪念，这羊羔的血成为一个得救的记号。那守这个节期，其实啊这个节期，就是，能够代表着，主耶稣的救恩。所以耶稣基督呢也成为这个羔羊的血，为世人，所牺牲。所以律法所守的这些日子、月份、节期，它就是来指明，主耶稣救恩的计划，就是要能够，来指明主耶稣基督他本身。既然主耶稣已经显明了，让人能够认识的，为什么还要再去守，这个无用的小学，谨守这些节期月份呢，这是走回头路啊。所以保罗，对于， 这些信徒啊所提出来的一个教训呢、啊，就是要让他们能够去放弃改变过去错误的这个信仰观念，能够追求认识神，也能够被神所认识。所以在信仰上的追求，当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知道了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信仰，我们就要悔改，就要改变。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在这个当中，保罗受了圣灵的感动，起来做见证，听的人呢都受到扎心，原来他们过去呢是没有按着神的旨意来敬拜神，所以他们就问彼得说我们应当怎么行？那彼得告诉他们很重要的关键，我们来参考《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二章的37节，《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要能够怎么行呢？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悔改。悔改就是改变过去错误的这个信仰跟观念。还没有认识主之前，一定是拜错了神，走差了路。所以既然要走在正路上，那要回头改变，不再去拜那些错误的神偶像，并且要奉主的名受洗。因为呢，律法让人家知道罪，但却不能够除罪，只有主耶稣的名他的全能能够叫人的罪得赦免，那也可以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圣灵能够证明我们与神是父子的关系，我们能够得到神的一个产业。所以圣灵是要应许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还有一切在远方还没有听福音的人，他们也是预定要得着的。所以从使徒他们传福音的这个指导就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们是走错的路。当我们认识主之后呢，我们要悔改，要改变，走在这个正确的路上，所以我们就不要再活在过去还不认识神的时候，还要再做那些罪的奴仆，还要守这个无用的小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规范，那就真的会让传福音的人是枉费了功夫浪费了气力也让主耶稣的救恩真的是枉然了。所以在我们信仰的生活中我们也能够追求是真正的认识神。我们既然被神所认识，我们也要能够去认识这位神。所以在保罗所谈到的第八节说第四章第八节说呢，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所以在这里提到我们呢不再继续做那不是神的奴仆。 过去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这个罪恶的辖制里面。恶者呢，也用着这些恐惧害怕来辖制人。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特意要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要拯救那些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人若没有认识神，就会受到魔鬼的辖制，受到这不是神的来奴役。所以为这个不是神的这个信仰来奴役的话呢，是没有得到什么益处，最后是枉然的。所以我们要能够认识神为神来服侍，这个才是真正有意义的。那保罗也不断的来提醒说我们要能够真正的认识神，这是在我们信仰上来追求成长的一个成熟的一份信仰必须要做的努力。我们参考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四章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在信仰上的追求，要能够在真道上一起的成长是一致的，没有偏差的，也要能够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是一个成熟的信仰，不是一个幼稚的信仰。那幼稚的信仰呢就会像十四节所说的，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孩子是最容易受到欺骗的，最容易受到人家的诱惑。所以信仰若不成熟，信仰若是还在幼稚的阶段就很容易中了人的诡计，很容易受到欺骗，也很不稳定的受到异端这样的一个摇动，离弃了这个起初得救的道理。所以我们为了要防备这个得来不易的信仰来流失了，我们要不断的去来认识神追求长进。那怎么样认识神呢？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十七节，保罗来为信徒代祷，他所求的就是这一件。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保罗替信徒代求是能够真知道神真能够认识耶稣基督那能够认识神需要透过圣灵的帮助，因为圣灵能够赐人智慧，也能够将神的启示来赏赐给人。所以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得救的大门，也能够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就让我们能够真知道神好像说我们要去拜访朋友一样，当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大门之前，我们在门外看不进里面，到底房子是多大，里面的格局，里面的装潢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等到朋友帮我们开门之后带我们进入，我们就能够察觉，就能够认识这个房子的规格， 房子的装潢以及房子的漂亮。所以啊，圣灵能够让我们真知道他，带领我们进入了这个得救的大门，也让我们明白了啊这个主的真理。所以我们啊要能够认识神啊，需要啊不断的追求哦，在圣灵里面能够来啊学习神的道理，也能够让我们能够体验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神。那保罗也说啊，我们怎么又回到那过去呢？还有不认识神，还在遵从那些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仆人呢？哦，这是没有意义的啊，而且这也是徒劳无功的。啊，这世上的小学在当时是指着啊律法上所做的一些教导，哦，这是在时间之下呢有它的需要，但是在主耶稣的救恩之后呢，已经成全了，主耶稣已经把它成全了，哦，因为我们都能够明白道理，哦，所以我们在信仰上啊，我们啊不带着过去的旧校。不带着过去的这种世上的小学来进入到这份新的信仰，得救的信仰，那会让我们啊在接受道理上呢有所的阻碍啊，尤其有这些孝啊在这个当中的话啊，会让我们啊信仰信心啊都不单纯了，都会受到干扰。所以在哥罗西书，保罗啊特别来勉励信徒。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二章我们看第八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八节，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我们再来看二十节，二十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能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既然已经认识主了，明白了道理了，那就不再受到这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给约束、给掳去了。那还有人是用理学、哲学，还有一些虚妄的啊这个言语呢，要来影响人明白这个真道。哦，这都是我们要能够去分辨跟判断的。哦，若是我们已经明白了道理，但是还有这个过去的传统、禁忌啊跟习惯的话，那我们在道理上就不完全了。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还有那种啊旧的啊风俗习惯，所以我们若是啊自己来信主，哦，那我们过去呢可能都还习惯拿香拜拜，哦，然后什么样的节期啊，啊必须要啊用什么三牲四果，啊，去祭祖还是，啊，祭鬼。那我们认识主之后啦，我们就不再有这种人间的遗传，还有这世上的小学把我们掳去了，又很担心什么不可拿、什么不可尝、什么不可摸的禁忌。因为在主耶稣里面呢，主耶稣让我们得着真自由，已经不再有这些禁忌啊，这些传统啊来束缚我们，我们都可以享受在主里面的平安跟喜乐。所以信主的人啊，都能够享受啊这个真正的自由喜乐。哦，所以这是我们一个认识神的人啊应该要有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所以保罗他谈到了，我们过去啊在主耶稣的救恩 还没有成全之前，我们就如同是孩童的阶段，是还没有认识神，是还没有被救赎啊，成为神儿子啊，这样的一个啊，这个过渡的时期。那等到主耶稣的救恩成全了，主耶稣也拣选我们，要得到这属灵的福气，让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让我们得到天国的基业，也让我们得到这个应许的圣灵。那我们就不再活在过去，也不再是遵从那些跟道理真理相违背的这些旧的条规里面，我们能够将这些过去的旧效呢给除去所以我们若是要再回头的话，那真的是枉费了神的救赎所以我们的信仰是能够每经过一个时刻就能够更加的成熟所以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的身量跟神与人喜爱他的心都能够一起增长。所以当我们信主越久，我们应该能够更得神的喜悦，也能够更能够在人当中荣耀神。所以我们信仰是不断的来进步，而不是停留在原地没有来成长。就好像古人所说的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学习是不断的要追求长进的。你若不积极的去学习，那你停留在原地那就是退步。信仰跟学习是一样的。信仰若不断的去长进去追求成长的话，那我们还是停留在孩童的阶段，我们还是不断会受到这世上的小学的一个约束，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在主里面的自由跟喜乐。所以让我们能够在生命中体验到主耶稣基督丰富的恩典，就是让我们在主里面更加的来亲近神更加的认识神，那我们就能够得到神在救恩底下所给我们丰富的生命感谢主这是我们透过了这一段所得到的一个这个造就，愿主耶稣帮助。那我们这集的课程就到这边我们起同心默祷。阿们。